听咱们平安。
感谢神，神感谢弟兄姊妹的带导。那我们一家人的话，前面三个礼拜在美国的东海旅行了三个礼拜，看了一些学校，那也参观了很多名胜古迹啊。那另外一项事情的话呢，我们做的是我们拜访了四个家庭。四个家庭，其中两个家庭是从我们教会过去的，另外两个家庭是我们在新墨西哥读书的时候有两个家庭从那边搬到东海。所以这四个家庭的话，从南到北离得很远的，从那个白卡到维吉尼亚，到 New York， 到那个Boston， 所以从南到北分散得很开。但是我们也就是想办法去有的是绕道有一个家庭是我们绕道三个小时，在他家里面只住了一个小时，在家里面待了一个小时，跟他们有个交谈另外一个家庭我们是没办法到他家里面去，我们就约了个地方，约了一个城市，我们在那儿见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想就是那这四个家庭里面的话，只有一个家庭，这一个家庭夫妻两个全是信主的，两个孩子也是信主的，另外三个家庭呢都还没有信。其中有一个家庭是已经是去教会参加聚会前后已经差不多十七八年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的话呢还是什么没有信。那我们去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跟他相聚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都什么要提到什么，要提到耶稣的名，要提到教会，要提到他们盼望他们能去教会聚会。什么原因呢？那我想我们信主人的话呢，都是有一个使命，我们就是不可推辞的使命，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不管到哪里，在家里面，在外面，在工作的地方，在教会，在社区，不管到什么地方，我想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什么，叫为主做见证。你说我这样做了以后，花一个小时，花几分钟谈了以后，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反应，是不是？他可能给你讲一番客套话，他说他忙他有很多事儿，他不能去。但是呢，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那一部分，是不是？我们又不能把他抬到教会去，是不是？但是我们需要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到底是他是以委婉的方式拒绝，还是明显的拒绝？不管他如何来反应，我想的话呢，我们没法控制，那是神的事情。所以盼望就是我们不管在哪里，能够有这样的观念。我想我们今天继续讲马可福音，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第六章。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六章第七到十三节那段经文，在那里。主耶稣是第一次差遣他的门徒出去参与神国的施工。在那之前，主耶稣是一个人在宣讲神道，在宣讲神国的福音。那门徒在做什么？门徒在干什么？在一边玩嘛，说是不是一边玩，在一边观摩，说是在一边观摩一边学习。但从那里开始，主耶稣的事工的策略有了一个重大改变。到那个时候，门徒们跟随主耶稣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那在主耶稣看来，是该让他们出去磨练的时候了。说主耶稣将权柄跟能力赐给他们，将他们第一次采取去来宣讲神国的福音。他提醒门徒们接受差遣，目的是干什么？要去宣讲神国的道，去宣讲神的福音。接受差遣的话，也需要什么？完全的相信他，要相信神的供应。接受主的差遣，要什么？要需要智慧需要一个来自神的属灵的识别力。毫无疑问，接受差遣，他也提醒他们需要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委身。我想今天也是一样，对我们每一个已经得到神恩典的人已经信主的人，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托付，都有期望。他把我们每个人差到不同的地方放在不同的岗位，让我们担当不同的角色。 期望就是干什么？我们去为他做见证，啊，去传讲他的话语，传讲神国的福音。所以，也盼望那个我们愿意那个依靠啊，相信他，能够也愿意寻求从他来的智慧啊，跟属灵的识别力，在不同岗位服侍见证他的时候，能够完全的委身啊，为他做见证。所以，当我们啊。愿意接受差遣，愿意信靠主，愿意啊，忠心的为主来做见证，宣讲神的话语，啊，宣讲福音的时候，听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啊，听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听的人对我们所传讲的会有不同的态度。那我们应该如何啊？如何去面对别人的回应，啊，面对别人的这种啊态度？换句话说，我们在去接受差遣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去面对啊别人的回应？好，让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啊14-28节。啊，马可福音第六章14-28节。那翻到以后啊，你看大屏幕也可以。那我由我来读啊，请弟兄姊妹来一起仔细的啊跟着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14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宰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迪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家里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求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才有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监里，在监里宰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面对每一天。求你啊，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这里，马可在记载啊，门徒们受差遣出去宣讲神国的道了这个期间，突然马可转向记载施洗约翰的事情。之后在记载施洗约翰的事情以后，他又接着啊介绍啊门徒受差遣的事情。也就是说，是刚才讲第六章第7-13节是讲到啊门徒们受耶稣的差遣出去啊宣讲神国的道，那后面到30节又回到讲到啊门徒受差遣的事情。在中间这一段14节到29节这一段插了一段啊，讲到施洗约翰的事情。所以这样的安排啊，是一个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好几处啊，好几处这样的安排。那在第六章这里这样的安排有什么特别的含义？那施洗约翰放在这个地方被记载，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啊？我想我们可以从至少三方面来思考，就是我们接受主的差遣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三方面的心理准备。第一是什么？当我们接受主的差遣，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去宣讲神国的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很清楚，人会拒绝，会否认主耶稣基督。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心理准备的话，我们可能会常常受到会有挫败感，可能会常常我们的信心受到打击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先看一下6章14到16节的经文。十四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西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这里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什么样的名声？什么样的名声？显然从马可福音前面讲的，就是耶稣在加利利各城各地医病赶鬼，带着权柄来宣讲神国的道，宣讲福音。所以耶稣的名声这样的名声传扬开来，那么听到的人，听到耶稣名声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那耶稣的名声自然也传到了西律的耳中。那西律是谁？我们一会儿会具体会讲到。那从耶稣所行的所做的，西律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他对耶稣的身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是被杀的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有这样的联想？我想一个原因是施洗约翰传讲的信息跟主耶稣传讲信息是一致的悔改的信息。那所以让西律想到看到了耶稣，想到了什么？想到了西律想到了约翰。说另外原因一定是跟下面他自己将施洗约翰杀害有关系。那我们看其他人对耶稣的身份的认识是什么？15节，但别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我们知道以利亚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位非常有名的先知比如在那个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第4章第5节那个地方记载，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一些人将耶稣看成是以利亚，也有些人将他仅仅看成先知先知中的一位。从众人的回答来看耶稣的所言所行所做有先知的特征跟权威。我们知道没错，主耶稣确实是先知，但是他不仅仅是先知他远远大过先知。所以我们看看西律又是怎么回答。在第16节，西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西律似乎非常确定，再次强调他是约翰是他被杀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说他好像很确定，什么原因我想我们从下面他杀害约翰的事情，从他那个事情来看，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跟下面有关联。所以我们知道从马可福音前面的记载来看，耶稣是多次的医病赶鬼将手枯干的人手复原将大麻风病人洁净，让瘫子起来行走，多次将五鬼从人身上赶出来等等这一切耶稣所行的一切都将他指向神自己，指向说明耶稣就是主就是神的儿子，是那位救主基督。但那些人是否认耶稣，只是把他看成一位先知他们拒绝神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否认耶稣的身份，否认耶稣是那位救主基督。那么西律也不例外不仅在这个时候他否认耶稣的身份，就是过了不久以后，等他有机会亲自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还是不承认，还是否认，还是他不来不承认，还藐视他。我们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很快看一下路加福音23章6到11节那个地方记载路加福音23章第6节，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 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希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因为听见过他的事儿，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所以这里讲到主耶稣被抓以后，先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审讯，比拉多找不到任何的罪状，听说他是加利利人，就知道加利利当时是被希律所管，所以他就把耶稣送到正在耶路撒冷的希律那里。那希律见了耶稣以后，刚才怎么反应呢？他说很喜欢，是不是很喜欢？但是那种喜欢仅仅是什么？好奇，因为他听见过耶稣的事，想见他，想见的原因是什么？要看神迹，要看神迹。他对耶稣本人，对他所传讲的根本就不感兴趣，只是对神迹感兴趣。所以主耶稣知道希律的心态，所以对希律的话语不予理睬。所以见耶稣不回答，那希律怎么回应呢？圣经说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去。所以希律和他的兵丁一起来藐视耶稣并戏弄他，因为耶稣之前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就为了嘲笑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所以马可福音这里第六章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名被传扬出去以后，耶稣所行的一切都显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主救主基督。包括希律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承认，都否认他的身份。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提醒我们被差遣，被我们受差遣出去的时候，我们传讲神的福音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传讲耶稣的名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什么会不承认，也有好多人不但不承认，他们否认，还藐视主。那我亲戚里在亲戚里面有一位是信法轮功的，有一次回老家呢，有机会向他尝试向他传福音。当我提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他很不以为然，不但如此，他不但拒绝否认耶稣的名字，他还带有藐视的态度，反而反过来要攻击我说我应该信他，信他所信，他信什么？他信李洪志是他的救主，他信李洪志那个可以把他带到天堂里面去。所以他们有好几次那一帮那个信法轮功的人，他们穿得漂漂亮亮的，把衣服都穿得很干净的衣服，要干嘛去？要到一个地方集合，说他们的什么？他们的救主要来接他们走了。结果去了以后，去了好几次，去了好几次以后就回来了。什么原因呢？说那他们的救主没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忘记了还咋回事，反正没来。去了好几次都很认真的，都是穿好衣服，都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去到一个地方集合，准备要被接走了。所以他们是那样一种情况。所以等到我们传讲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人会用不同的方式来什么？来拒绝，来反驳，否认。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不要被别人的这种背逆被别人这种嘲笑，被他们的拒绝，被他们的否认影响我们不要被他们来影响我们的心态，影响我们的信心。我们只要愿意顺从神的差遣，顺从神的差遣，能够忠心去做我们能做的那一部分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就是把耶稣的名，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其他的全在神的手中所以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我们，一方面希律否认耶稣，另一方面他试图要将耶稣跟施洗约翰连在一起。我们刚才讲到施洗约翰传讲的信息跟那个 跟耶稣一开始传讲的信息完全一样的，就是悔改的信息。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在那儿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希律试图要把耶稣跟那个约翰连在一起。但当然我们刚才讲，耶稣要比约翰的话要远远的大得多啊，他一病赶鬼，改变自然现象，让死人复活，更重要的是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来啊。所以在这里希律要把耶稣跟把那个使徒约翰连在一起，神很勉强。什么原因让他这样联想？所以下面的经文会给我们一些线索。十七节，先是希律为他兄弟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先是这两个字可以翻成原因原因是，那主耶稣的出现让希律有这样的联想，让他想到了他以前对约翰所做的事儿。那第十七节的经文提到了几个人物一个希律的兄弟腓力和腓力的妻子希罗底。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这几个人的背景，这样对我们了解下面的经文会有帮助。那么马可福音这里说的这个希律，是讲的希律安提伯，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是大希律。大希律是在主前37年被罗马人封为犹太王，在他统治的末年主耶稣出生，就是大希律当年要杀害主耶稣，他曾经吩咐将伯利恒城内的2岁以下的男孩子全部杀了。那么大希律死了以后他的几个儿子被分成王，各自管辖一个地区。那马可福音这里提到的这个希律安提伯是其中一个王，他管辖的地区主要是在加利利省。这还有腓力也是大希律的儿子，他与希律安提伯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当然腓力不是王腓力与希罗底在罗马结婚。那希罗底又是谁他跟腓力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腓力是什么？是希罗底的叔叔，换句话说是腓力是跟他的侄女希罗底结婚。所以呢，希罗底的话是据了解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非常有心计，他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希律的欢心，结果希罗底又成了什么？成了希律的妻子。那么刚才讲到在第十七节讲到希律因为希罗底的缘故将约翰放在了监狱里面。那具体有什么一回事？十八节，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在这里使徒约翰告诉希律，他娶他的弟弟是不对的，娶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点霸占的意思。那使徒约翰来公开的来指责希律的错误，来斥责他的他所犯的罪，犯的奸淫罪。那面对使徒约翰的批评这种指责希律和希罗底他们如何回应的？马可福音这里说，希罗底怀恨他，不但如此，还有什么？还想要杀他，但是没有办法得逞。那在这里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这里，好像没有记载希律的反应，但是在马太福音14章第7节那儿记载，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为约翰为先知。很明显，希律也想要杀害约翰，但是没有得逞。所以希律跟希罗底两个人都想要杀害约翰，但是只是不能杀的原因不一样。我们看20节，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希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所以显然希律自己处在一个很矛盾的境况里面，一方面他既恨约翰 啊，想要杀他。另一方面，他知道约翰又是个义人，百姓都以为他是先知，所以不敢啊，他不敢贸然行动，只能把他放在监狱里面啊。这样一来，反而暂时保护了啊，保护了约翰。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希罗底就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杀害使徒约翰。所以二十节后半句，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啊，这里说希律听啊使徒约翰的讲论，还记得使徒约翰讲论什么？他传的什么？传什么信息？悔改的信息，是不是？希律愿意听啊约翰的信息。二十节还有几个字，就多照着行。希律真的，他真的听啊使徒约翰的教导吗？真的照着去行了吗？那么这一节的这节经文后面括号里面有几个字啊，多照着行，古月做犹豫不定。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犹豫不定更合什么？更合希律的心态。所以希律的话似乎很愿意听，但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只是什么？只是一种好奇啊，只是一种好奇。他只是想听啊，想听使徒约翰的讲论，但不是从心里面愿意接受他的教导啊，并没有悔改的心。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他实际上被自己的骄傲的心所控制啊，为了自己的面子，迫于世俗和世人的压力啊，他让步啊，他实际上对约翰所传讲的认罪的悔改的信息，根本就没有往心里面去。换句话说，希律啊，是心地刚硬，心里面是拒绝啊，拒绝神的话语，拒绝神的话语。使徒约翰被神呼召出来啊，成为主的先锋，他终身服侍啊，传递悔改的信息，借着洗礼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他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啊，法利赛人和祭司们常常质问他：“你是谁？你凭什么权利啊？有什么权柄传递那样的信息？”是他们也是同样拒绝啊，使徒约翰所传讲的神的话语。所以希律刚才讲，也只是对啊约翰所传讲的好奇，心里面也是拒绝啊神的话语。我想这对我们今天的人啊，今天信主人有什么样的提醒？神啊拣选们，差遣们到啊不同的地方为他做见证啊，为他传讲神的话语。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会受到什么拦阻？我们会遇到拒绝，人会拒绝福音，人会拒绝神的话语。所以当别人讥笑我们所信的，来嘲笑我们所传讲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啊？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回应？那有一段时间的话，我用网络向一个人传福音。那个人的家庭、工作各方面都出了很多的故障啊，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怨恨。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尝试了啊，向他介绍圣经啊，介绍耶稣。他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非常气愤。一个原因的话，他说他家里面有一个啊妹妹是信主的啊，在他看来，他的妹妹非常糟糕。他的妹妹跟妹夫的话是那个全世界服侍主的。生活上非常清贫，那么在经济上的话，很少能够帮上自己的父母。在他看来，这个信主的人怎么是这样子？另外，他看到自己的姐姐跟姐跟姐夫的话呢，都非常贫穷，但是很奇怪，每天的话经常还挺喜乐的，他心里面就更气啊，更可恨、荒唐。他觉得怎么可能说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那我将圣经介绍给他，我说只有我帮不了你，只有耶稣才能帮你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安慰你。我劝他去教会，能够去听道听神的话语。他有好几次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回应我因为是用短信那个来交流的。他在短信的后面的话放了好几把大砍刀，那砍刀上都滴着血。他说我要去报复人，写心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仇恨对神的话语没有什么兴趣。你说我如何对待这样的人也不要理他了嘛，是不是？烦得着吗？ 就不需要理就可以了，反正看不见摸不着了，我不要打理你，你给我写短信的话我就不打理你，就完事了嘛。但是看到他那个景况，悲惨的景况，我心里面确实是很难不去理他，所以只能继续什么耐心的跟他保持交流，为他祷告，盼望有一天他真的能够什么能够谦卑下来，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神的话语，能够愿意认罪悔改。所以我求神帮助我，能够让我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让我不要灰心不要被他的拒绝，被他的否认所影响。所以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当我们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为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对神的话语不感兴趣的，有人会拒绝的，有人会藐视神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就不要被他们这种反应所吓到，不要被他们的拒绝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只要我们尽心尽力做我们能够做的那一部分，我们委身去做我们能做的那一部分，需要做的那一部分，其他的要全靠神的怜悯。所以施洗约翰传讲神的话语，传讲悔改的信息，希律表面喜欢听，表面上对神的话语感兴趣，但是心里面是拒绝的，他记恨施洗约翰他将他抓到了监狱里面。不但如此，他还有想要杀害施洗约翰的念头。那么施洗约翰是如何被杀的？21节，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这里说那一天恰巧是希律过生日。什么是恰巧？刚好，是不是？是一个机会，机会就是希律过生日那一天，谁的机会所以19节那儿告诉我们，希罗底怀恨那个约翰，想要杀他，只是不能。显然在希罗底看来，这个机会什么机会来了。说希律是被封的加利利王，过生日那天请了大臣千夫长，还有加利利各界著名人士，那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聚会，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在生日聚会上有什么事情发生？22节，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启示说：“谁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那希罗底的女儿是谁是希罗底跟他的前夫腓力所生的。说希律的是希罗底女儿的继父。那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让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宴会呢？什么样的一个聚会呢？是一个只有男性参加的一个宴会。因为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是希罗底都没有什么都不能参加的，所以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男性的一个聚会，是一个低级的庸俗的聚会，是一个淫秽的聚会。所以希律对自己的女儿没有任何顾忌，实际上是整个的希律的家庭就是一个没有伦理道德的家庭。那么希罗底的女儿来跳舞取悦希律和在场的人，让希律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就对女子说了，说什么？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所以希律夸口就是他国家的一半他也愿意给出去。希律是在什么时候许诺的？一定是在醉酒的时候，是不是在血气里面头脑发热的时候，他的高兴，他的头脑发热让他失去理智，因为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什么原因？他虽然是加利利的王，但是什么样的王？他是被罗马政府封的王，是罗马帝国的傀儡，他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干什么？没有任何的权力来管辖那个分割他的那块土地，他只能听什么罗马人的命令，只能听罗马人指示。所以他对那个希罗底女儿的许诺是什么？没有任何的功用，是空话。但是他这样的许诺带来什么样的结果？24节，他就出去，这个他当然是讲的希罗底的女儿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希律正高兴的时候，希罗底女儿就出去告诉母亲说：“问要求什么？”显然什么？显然希罗底的女儿跟希罗底是被希罗底完全的控制。 或者说他们两个完全是一伙的，是不是？是在一条船上的。那希罗底如何回答的？非常的直截了当，只有几个字，是不是？施洗约翰的头。所以上面我们提到，希罗底一直想要杀害施洗约翰，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但是现在机会来了，就是他要借着自己的女儿啊，希罗啊，来想要杀害啊约翰。他用自己的女儿策划了一个计谋。那么希罗底的女儿听了希罗底的母亲希罗底以后如何回应？25节，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希罗底女儿就进去见王啊，有两个形容词，就急忙，越快越好，是不是？尽快。他为什么这样做？很可能担心希律可能会变卦，是不是？说希罗底女儿要见，急忙见完做什么？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他希望希律什么时候做？立时。什么叫立时？马上，是不是？就是现在。就现在。希罗底女儿没有要其他东西，她所要的就是她母亲吩咐的施洗约翰的头。所以面对希罗底女儿的荒唐的要求，希律如何来回应？26节，王就甚忧愁，待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王就甚忧愁，希律压根儿都没想到希罗的女儿，希罗底的女儿会这样的要求，会有这样的要求。希律自己记恨约翰，他也有想杀害约翰的念头，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打算。怎么知道？因为他会圣经说，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所以面对希罗底女儿的要求，希律有点困惑了。他一方面知道约翰是个异人，他没有想马上要将约翰置于死地。另一方面，他需要面对什么？面对他在众人面前许的诺，待因他所起的事，但是转折的意思啊，与前面的相反。其实什么事啊？在上面提到过，就是希罗底的女儿说啊，对他希罗底女儿说的，不论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会给你。所以，那还有什么事情让希律不想推辞？圣经说，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同席的什么人？下面讲的有大臣、千夫长、加利利各地的首领，是不是？所以希律，我想他知道希罗底想杀害施洗约翰，所以曾经保护施洗约翰。不让希罗底的姨母得逞，他没有想到，他想让他的希罗底女儿在那个时候提出那样的要求，所以他知道，他一定知道这是他太太自己的主意，但是没有想到，进而在那一刻，在那个时候，他们想要将约翰置于死地，所以这一次他迫于自己的许诺同心人的压力。为了自己的面子，他吊着完全吊在了什么？吊在自己的骄傲里面，他不愿意推辞，不愿意打破他的许诺，继而不愿意打破许诺，他这个会有行动，是不是？27节，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随即就是马上立刻，希律马上差下一个护卫兵，吩咐他将约翰的头拿来，所以。那护卫兵的话，这是什么？立时就去什么？就去办了，是不是？27节，护卫兵就去街里宰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所以护卫兵照着希律的吩咐做了，将约翰杀害，按照希罗底女儿的要求，将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面，拿来给希罗底的女儿。希罗底女儿的话呢，又把这个约翰的头给了他的母亲。所以希罗底的计谋成功了，他蓄意设下这个圈套。 利用自己的女儿做帮凶，利用希律的高傲和无知，将主的先锋施洗约翰缠获了杀害。所以希律是一个很可悲的可悲的人物，他被自己的骄傲自义逼到了死胡同，在人面前不愿意低头，他虽然心里面感到有内疚，感到羞耻，但是他陷到了自己设的困境里面，他是有选择的，但是他被什么？他自义自傲，他选择了邪恶，选择了悖逆。他在亚利面前低头，在他妻子面前，在参加宴会的人面前，低头。他让了步，说没有什么，没有为他一开始以为的义人圣人辩解，反而下令残酷的杀害了施洗约翰。所以主的先锋施洗约翰忠心的服侍主，一直在宣讲悔改的信息，把人引到神面前，告诫人要认罪悔改，他自己不为权势所畏惧，他斥责希律不道德的行为，斥责他的罪行，结果为主受苦，被放在监狱里面，直到为主殉道。那从施洗约翰他自己的经历，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提醒？当我们接受主的差遣，去服侍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除了人会拒绝我们传扬的耶稣，除了他们会拒绝我们所传的神的话语，拒绝福音以外，我们也会什么？很可能也会遇到逼迫。圣经里很多地方提醒我们，人会拒绝主，会拒绝神的话语，人也会去逼迫那些去为神为主做见证的人。所以有人可能说，哎呀，我好像很少遇到被人拒绝，更没有人逼迫我。特别我们信了主很长时间以后，我们跟人打交道，跟世人打交道，好像越来越少能感受到被人拒绝，更什么，更不用说被人逼迫了。你说什么原因？什么原因的话，我们好像感受不到拒绝。你说什么原因？可能有不少原因，但有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什么？我们没有去传扬耶稣的名，没有去传福音，很有可能没有在人面前做见证了。是不是？相反的，我们可能已经被什么？被世人同化，已经入了社会的潮流，与世人的生活形态可能没有什么差别，跟他们可能是看起来一样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别人会不会拒绝我们？这样呢，我们就不会感受到被拒绝，不会感受到，更不会感受到被逼迫了。但圣经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真的要忠心服侍主，愿意为他做见证，我们会遇到拒绝的，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会遇到逼迫的。比如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20那个地方提醒我们，他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这里讲了他们，讲了世人，世人逼迫主耶稣，也一定会逼迫主的门徒。还有彼得前书讲的，都是提醒我们主的门徒。服侍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苦难，一定会遇到什么各种各样的挑战，一定会遇到，甚至会遇到逼迫。所以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当我们接受主的差遣，终身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拒绝逼迫出现。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是要随时做好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态，等到逼迫拒绝来临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何去面对，如何去面对。所以我想很多人会想，在美国的话是很自由的不会有什么逼迫特别我们在美国很难会经历到被逼迫的这种感受。但是以后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不一样了什么原因？我想有一个例子大家都很清楚。什么例子？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什么了？同性恋的婚姻案，是不是？这对我们每个人会有很大的挑战，包括对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面对？假如我们真的去持守圣经的真理的原则，我们不仅仅可能会遇到拒绝， 还会遇到什么？遇到逼迫。在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同性恋婚姻法的当天，啊，格培里啊牧师的儿子弗莱克林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徒做好被逼迫的准备。”我非常赞同他的话，说：“假如我们真的愿意为主做见证，啊，能够去敢面对这种违背圣经的同性恋的婚姻，我们可能会遇到被告，我们可能会被吃官司，我们可能被宣判啊触犯法律。等到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能不能愿意来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愿不愿意去见证主？如何见证？还是像西律一样，不肯推辞，陷在罪里面？求神能够怜悯我们，到时候能够有从他来的智慧，愿意为主做见证。所以感谢神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等我们愿意接受主的差遣的时候，在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否认，会遇到拒绝，会遇到敌对，人会拒绝主，人会拒绝神的话语，人也会逼迫为主做见证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平时能够长期思考神的话语，寻求他的智慧，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求神坚固我们的心啊，能够靠他的怜悯和帮助，让我们能够胜过逼迫啊，胜过这些拒绝。只要我们愿意能够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忠心的去做我们能做的那一部分，其他的要全靠神的怜悯。所以我要问你，愿意啊接受主的差遣，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他做见证？那你愿意靠神的怜悯，常常去预备你的心，去面对拒绝，面对逼迫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来看你的话语，请你正是再一次来检查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思考，你来拣选我们，你是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让我们担当不同的角色，你对我们都有期望，都有托付，就是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来宣扬主耶稣的名，来宣扬福音，宣扬主的话语。天父，求你真是让我们有这样的心志，有这样愿意心，等到我们这样愿意做的时候，你也提醒我们，人会拒绝的，人会否认的，人还会逼迫我们为你做见证的人。求你真是让我们平时能够常常愿意来到你面前，来靠主的怜悯来预备我们的心，预备好自己，去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请你真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